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教会今年的主日讲台的中心主题是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我们今天继续围绕这个中心主题来思想有关于成圣的事情。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已经提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成圣，不是世上的人所说的成为圣人。在世界的宗教和文化的传统里面人是根据各自的修为和成就被册封为圣人的。然而呢，圣经里面讲，世上的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呢，不可能靠自己成圣。不是世界上的人都能成为圣人，但是基督徒都必须成圣，因为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主内的弟兄姐妹要成圣，但不是靠我们自己成圣，而是靠耶稣基督成圣。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使我们成圣的主。主耶稣用他的宝血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从罪中分离出来归向神，我们就有了成圣的地位，就可以被称为圣徒。主耶稣又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使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作为得救的凭据，又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胜过罪恶的力量。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去犯罪，就能够按照真理行出仁义，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是要有动作的在我们今天读的以弗所书的4:17-24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劝诫我们要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圣经里面有好几次用到脱去、用到穿上这两个动词来劝诫我们基督徒。那有些地方是比较容易懂的，但有些地方呢是不太容易明白。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以弗所书的6所讲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来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就比较形象了因为保罗列出了一系列的东西，又告诉我们把哪些东西戴在什么地方。他说用真理呢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当作盾牌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因此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的意思是什么。最模糊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这个脱下旧人和穿上新人。如果我们去查参考书，我们会发现不同的神学家他对脱下旧人这个词的解读上呢都有一些争论如果我们从个人的视点上我们也立刻想到有几方面的困惑。比如说第一点这个旧人呢就是从小随着我们长大的自己，我们太熟悉了我们不太容易分辨，看清别人比较容易，看清自己是比较困难的那第二点，旧人又不是一件衣服，怎么能够从自己的身上把自己脱掉呢？所以这是一个困惑。假如说旧人是我们自己，如果把我们自己脱掉了以后，又是谁来穿上新人呢？这个问题也会困扰我们。如果说我们要穿新人，这个新人是不是合身，我们能穿得上吗？我不是说要用这些问题来难为大家也不是说要把简单的问题来复杂化，而是实实在在的说出了我们基督徒在行神的道的时候面临的迷惑，这是与我们敬畏神得以成圣有根本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成圣不是旧人在渐渐的改变，而是新人完全的替代了他。敬畏神呢也不是像猴子学人的样式而是新人的自然的表现。 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比较详细的来看看这件事情。求主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单是能够明白，而且呢能够切实的行出来啊。我们如果读圣经遇见自己不明白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存谦卑的心来祷告，求主赐恩，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就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你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经文里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并且按照你的话去行，讨你的喜悦，在世上彰显你的荣耀。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以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圣灵就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神呢也赐给我们悟性啊，让我们能够通过段落中的基本的语法、文字的结构以及前后的关系呢，来帮助我们从难解的经文里面走出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的4章17到24节，它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啊。这个段落的开始我们读到，所以我说，其在主里确实的说。那这个时候首先我们心里面要警醒，我们知道保罗是十分认真的在对我们讲话啊，且在主里确实的说，实际上就等于啊，保罗是奉主的名对我们说话，或者说是主与保罗一起啊同我们讲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这后面要讲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啊。前面如果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这个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啊，我们就知道保罗呢在讲了神旨意的奥秘，在讲了教会以后啊，他吩咐基督徒个人应该如何行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啊。那保罗对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再看下面，是关于你们行事。那这样的话好像我们又有点迷糊啊，什么是你们行事？那我们中国人会讲行事为人啊，那行事一般是指你的外在表现，为人呢偏重于里面。你们行事是不是单单指外面的行为呢？但是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啊，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好几个心，好像又是在讲里面的意思。如果遇到这样的迷惑呢，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圣经的版本，比如说我们来参考英文，英王钦定本 KJV， 还有一些比较老的版本啊，这个你们行事翻译成 your walk， 指的是你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那在 NIV 或一些比较白话的这个英文版本呢，是讲的是 your live， 指的是你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啊。这两个简单的翻译那就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保罗所说的你们行事是什么意思的啊。那原来是关于呢基督徒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啊的生活准则。再往下看他要讲什么呢？就来两个字，不要。这个不要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保罗在所有给教会写的书信里面啊，他先讲属灵的道理，然后呢再讲对信徒行为上的要求。当他在讲这个信徒行为上的要求的时候，他会用了很多的要还是不要啊。如果我们往下去找，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两个要。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于新，有两个要。如果我们把这个并且也加上，就说并且要穿上新人的话，那这里就有三个要了啊。我们好像在这里像小学生学字一样这样的读，大家觉得有没有意思啊？如果我们这样的来看圣经，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一段圣经的主旨，这一段圣经主要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在讲关于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要改换心智，要穿上新人啊。今天用这个穿上新人为题目，我们要来思考来讲论下面三个方面的重点啊。第一是什么是旧人，如何脱去。第二点我们要来看什么是新人，如何穿上。第三点我们要看穿上新人以后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旧人，以及旧人呢如何脱去。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十章的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和二十二节呢，是这样描述我们的旧人的：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污秽。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这里我们可能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好像中文的意思呢有很多的重复的词、重复的字，比如说在这里连续用了四个心，有虚妄的心、心地昏昧、心里刚硬，还有良心上进啊。如果要想更透彻的来了解这几个心有什么不同啊，那我们也来参考一下其他的圣经版本。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英王钦定本 KJV 是怎么翻译的，我们放在下面。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英文程度都各不相同啊。KJV 的英文呢也是比较古老的英文，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把每个字都能够看得懂。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确定啊，在英文翻译中不像中文翻译那样有重复的字。那这里呢，这个虚妄的心它对应的是 the vanity of their mind， 它的意思也就是思念虚空。这个心地昏昧对应的是 the understanding darkened， 也就是悟性昏黑。心地刚硬这里对应的是 the blindness of their heart， 也就是心眼瞎了啊。良心上进对应的英文这里是 being past feeling， 意思是失去了感觉，也就是说良心失去了判断是非善恶的这个能力。那我们像这样把彼此对应的英文的关键词、中文的关键词来列表呢，我们就可以把旧人的特征啊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了。看到我们这里列了六项啊，第一项这个英文的关键词是 mind vanity， 对应的中文的意思应该是思念虚空。第二项是 understanding darkened， 中文的意思是悟性昏黑。第三点这个 ignorance alien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中文的意思是无知与神的生命隔绝。第四项 heart blindness， 对应的中文的意思心和眼瞎。第五点 being past feeling lasciviousness uncleanness greediness， 中文的意思是良知上进、纵欲、污秽、贪婪。第六项讲的是 old man corrupt， 那中文的意思是旧人败坏啊。那么我们根据这几项我们仔细的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 mind vanity 思念虚空，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了有一个英文的句型。我刚学英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英文的句型，就是 set one's mind to something。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专注、打算、追求、用心经营、目标等等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就知道，我们从前的这个打算啊，是虚空，也是虚妄的。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样的结论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说，哎，来美国就好了。到了美国，说，哎呀，我们能够，读书，能够毕业就好了。毕业的时候，说，哎呀，我们能够拿一个好的学位就好了。拿到了好的学位，我们还是觉得是虚的啊。我们说能够找到工作，有了身份就好了。其实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你喝了还要再渴的水啊。你不断在喝，但是总是觉得渴啊。如果讲这个 vanity， 这个虚空啊，圣经里面，那我们马上能够想到是什么？就是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背下来啊，都朗朗上口。但这个传道者，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说是一种虚空的体会，或者是一个空虚的感觉呢？不是的啊，他是在说一个人的种种打算、 最后的结果啊都是虚空。比如说他自己，这个传道人自己为自己动了大的工程，预备了各样的好东西，他原来打算的是呢，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那传道人最后的结论，这个传道者最后的结论就是啊，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我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一处。那这个虚空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枉然。那人所经营的，所打算的，所劳苦追求的一切叫做思念。如果不是主救了我们，我们在地上一生啊，无论是成就多么的辉煌，最后必然归于枉然，那么我们的思念啊就成了虚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就脱下了旧人，穿上了新人了。当我们看第二项，这个 understanding darkened。 Understanding 是我们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啊最早学的词的中间的一个啊，这是动词当作名词来用。这个 understand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圣经在好几处把它翻译成悟性。悟性是神赐给我们明白事情的能力。圣经里面说，无知的罗马必用旧换配头勒住他，不然他就不能顺服。还有鸵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孩子，是因为啊神使他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将悟性赐给他。我们喜欢说理性，实际上悟性这个词比今天我们用的理性可能要好一些啊。因为理性这个词呢是带着推理演绎，这样有各种各样的逻辑的套路。但是悟性啊就单指神赐给我们那个能够明白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有知识有文化都很聪明的人，所以我们遇到事情我们都会推理，都会演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好像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事情。但实际上你可以知道，就像忏悔所分享的，他们回到国内看到农村的这些不识字的老太太，当他们对圣经的话他们理解得非常的明白透彻。所以说这个悟性啊不单指理性，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能够明白事情的这样一个能力。悟性是神赐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人呢不会失去这个悟性，但是这个悟性可能会变黑了。如果你不小心，就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突然一下我们发现我们黑屏了，我们乱码了，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悟性昏黑的意思啊。如果我们人悟性昏黑了，我们大概会有些什么病症，大家想过没有？比如说很高智商的一个人，他在普渡随便很容易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啊，可是他突然跟你说我的祖先是一只猴子，你会对他的悟性清楚还是昏暗？或者有一个人他自言自语说我没有灵魂，人死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你说是不是他们的悟性断了电乱了码的结果？那这个病，这个悟性昏黑的病怎么治？那这个救人怎么脱啊？难不难？其实一点也不难啊，因为我们都会背着圣经的经文说，你的话是我怎么样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灯有光的话，我们会不会黑暗？我们的悟性就不会黑暗。所以神的话能够驱走我们悟性的黑暗，这样的话我们就脱下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我们看列的第三项，这个 ignorance。 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无知没有文化叫 ignorance， 但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从前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相反啊，我们都受过了非常好的教育。比起从前的世代，我们现今的中国人啊，可能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特别是坐在这里的人啊。但是神的话在这里说我们是一群无知的人，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无知的结果我们就比较清楚了。那这个英文是 alien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中文的意思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你可以拥有全世界的知识，你可以把普渡所学的各样的专业的学位都拿到手， 但你却没有这样的知识，你不知道怎么样与神和好，你不知道怎么样得永生，没有这样的知识的话，你仍然是一个无知的人。不单是这样啊，主耶稣也说过，他对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把圣经的话如果只放在头脑里面，没有放在心上，不信以为真啊，也是一种无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不单是讲福音，更是一个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到主这里来认罪悔改得生命。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没有人传怎能信呢？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大陆很晚，而且出于撒旦的国中的阻拦也很多。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国内的宗教法规严格的禁止18岁以下的人进教会啊，也不许向他们传福音。那你知道结果会如何？可能我们下面整个世代的这个中国人啊，再度会落入那种对救恩的无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那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我们信了主，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就脱下了这个无知的旧人，我们穿上了新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同胞，也要帮助他们脱离这样一个无知的状态。第四项呢，这个 heart blindness， 圣经里面到这里啊，英文翻译中采用了心这个字。中国人常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就人最大的悲哀是心死的。实际上我们如果对这个世界的心死了，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可能是一件好事啊，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败坏，而且我们人在世界上所得的一切，就像那个诗篇的90篇里面所说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心死了，可能我们更加的向往主耶稣带我们要去的永生。心瞎了可不可怕？心瞎了可不可怕？眼睛瞎了，我们过马路能不能过？可以吧，我们小心翼翼的听那个声音啵啵啵的响，我们还能过去。但是心瞎了怎么样？我们在满街乱跑，对吧？车一来就撞上你，要么是你撞上车，对吧？所以这个心瞎了非常的危险。什么是心瞎了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前面，2:2-3这样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圣经上有话说，他们如同羊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主耶稣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当心狭了的时候啊，我们到处乱跑，最后跑到那个大门，就是怎么样呢？灭亡的门啊。可见这个心盲的结果非常的可怕。如果前面在第三点关于无知的这样的救人呢，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信心和圣经的知识，我们就可以脱下这个心盲的救人。我们要怎么脱？我们要祷告啊，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开头说，求主照亮我们怎么样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心如果亮了，我们不单是能够认识神，我们还能认识什么？还能真正的认识撒旦的作为。如今有许多的基督徒有了救恩，我们也信了主，但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的认识撒旦啊，甚至也不相信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前面说的，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跟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做的事情好像都是好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着了撒旦魔鬼的道，我们都还不清楚。因为撒旦从起初他就是说谎的， 他在人们心中最大的谎言就是要人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说撒旦在哪里？没有撒旦，到处都是光明的天使。那如果我们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仍然是心盲了。如果我们心盲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脱下旧人，我们也穿不上新人。愿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警醒，我们求主开恩，让我们看明了全世界都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我们征战呢，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冥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征战。第五项，这里是 being past feeling。 feeling 不是一般的感觉，而是指神，放在人心中的良心或者是良知，是那个让你能够判断是非对错的指南针。在四章十九节，中文的翻译是：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这是非常正确的翻译。那么为什么会上进良心呢？那基本上是前面这四项的结果，也就是因为思念虚空、悟性昏黑、无知和心眼瞎所造成的。那么人们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就会出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这个英文词 lasciviousness， 那这个词我读得不准确，这个词不好读，认识的人也不是很多，它尤其指的是情欲方面的泛滥失控。其他两个方面，贪婪污秽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情欲泛滥失控、污秽和贪婪呢，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二章里面所说的放纵肉体私欲，随众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人，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基督徒还和别人一样继续的走这种放荡无度的这个老路了，我们仍然活在旧人的里面。那讲到这里，保罗暂时放下了对这个旧人的描述，他接着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里有一句或中文英文翻译不同的话，中文的翻译是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英文翻译是，那 我这个英文不好，我 就给大家勉强读一下， that he put off concerning their former conversation the old man。 什么是 concerning the former conversation the old man？ 似乎好像有点费解。那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就要去查查参考资料，查查参考书。那我所能查的这个参考资料都一直说，这 formal conversation the old man 说的是关于前面和你们谈的那个旧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分析，在这里讨论的这些事情不是故作文章。保罗的确是把旧人是什么用前面几节圣经呢很仔细的描绘下来了。接着保罗又加了一句话，讲到这个旧人是怎么落到今天的地步，他说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说我们知道旧人是败坏的。如果一个基督徒知道他自己从前是污秽败坏，他自然就比较容易脱离那个旧人。但如果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很干净，那就很难了。就像你说你洗澡，我们泡澡的时候洗了澡，我们人身体干净了，那个水是脏了，对吧？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把水放掉，我们会不会第二天我们再到这个水里面在这里泡澡？不会的。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是污秽败坏的，又怎么样？我们就比较容易脱去那个旧人。所以说我们首先一定要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旧人是那样的败坏，那样的污秽。那么这里我们要讲一讲刚才开头所提的关于这个脱去旧人，这个脱去这个字上面有不同的神学家的派别呢有一些争论。传统上马丁路德为首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个脱下英文是 put off，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旧人呢还在， 但是呢，你把它放在一边，不去理会它。也就是说，这个旧人就在你旁边，他向你招手的时候啊，你不理他，就把它放在一边就算了。普陀夫本身有那个言辞的意思，那为什么你不去理他呢？是因为你现在啊没有空去打理他，因为你学了基督，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现在是什么？要顺着圣灵而行啊！你要跟从主，你实在是怎么样忙不过来啊？忙不过来的话，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不去打理它。这就是马丁路德为首的关于脱下旧人的说法。但是另外有一批神学家，他就觉得这个 put off 的希腊原文字是断绝，完全断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与旧人啊一刀两断。这样讲也是对的，但到底是哪一个更加的符合原文圣经的意思呢？我想弟兄姐妹自己去斟酌，我们不下定论。但是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解释，有一点你是比较清楚的啊，就是说任何时候你闻到自己身上有旧人的味道，我们察觉出了有旧人的痕迹，那就表明什么？表明旧人已经向你招手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什么呢？你就拒绝他，你果断地要穿上新人啊。今天我们通过保罗的形容描述呢，我们比较仔细地了解了我们以前的旧人到底是什么的样子啊。简单的说，这个旧人就是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的形象和样式啊。当主耶稣救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同时呢，把我们与罪分离了，使我们可以把旧人能够像衣服一样脱下来了。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脱旧人？大家清楚不清楚？那我们把刚才讲的内容呢，我们把它简单的总结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需要怎么样？首先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我们要用神的话驱走我们悟性的黑暗，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悟性中的黑暗就可以被驱散。我们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啊，我们不但是这个神的话在我们脑子里面，而且是在我们心里面，这样的话我们脱离了灵性的无知，我们也就脱下了旧人。我们如果觉得有困难，我们就要祷告神，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神，让我们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总的来说，我们要与世人分别啊，我们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保罗在以弗所书接下来的这个4:23-24讲到了什么是新人，以及如何穿上新人。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失去了仁义，失去了圣洁。主耶稣救了我们，使我们与罪分离啊，以致我们可以重新有神的仁义、圣洁这样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成圣啊，我们讲成圣，绝对不是在旧人的基础上，按照新约圣经里面至高的道德标准或行为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来达成啊，而是要把神给我们的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新人穿上。弟兄姐妹，在看到耶稣讲的登山宝训，我们觉得哎呦，我们基督徒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什么叫我们做不到？说的对的，我们真的是做不到。不是说我们严格的按照新约的律法一条一条来，我们做到了我们才算穿上新人，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穿上新人，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保罗在这里把旧人和新人描绘成像衣服一样可以脱下，可以穿上，让我想起了一个《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关于穿衣服的故事。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喜欢看《三国演义》啊，我从小喜欢看《三国演义》，就是说话说啊，当年 这个刘备的军队啊，刘关张三结义大家都知道，刘备的军队呢，他在徐州被曹操的军队打败了，打散了。那么关羽呢，归降了曹操，对吧？但是他的心啊是怎么样？一直牵挂他的结义兄长刘备，对吧？这个我们成语叫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啊。这个曹操很爱才，他很想留住这个关羽，他就非常的恩待这个关羽，送他很多很多的好东西。他有一天看到关羽的衣服是旧了，那他马上就派人量体裁衣，给这个关羽做了一件新衣服给他。你知道这个关羽是怎么穿衣服的？他把这个新衣服穿在里面，又把这个旧衣服穿在外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要表明他跟随他以前的这个当家的，就是刘备，他的兄长的心智啊。关羽为什么他不愿意脱下这个旧衣服呢？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是不是真心的降曹啊？他不是真心的啊，他的心智是要什么？一旦有机会啊，他都要去追随他的以前的主人啊，要去追随这个刘备。我们也知道，最后他一旦知道了刘备的消息，他就怎么样？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回到刘备的身边。所以这个故事很形象的就把我们脱旧人穿新人的这样的事情放在上面。我想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都穿上了新人？是的啊，我们有多少人把旧人再套在外面？有多少？我们一看，我们大部分都是旧人啊。我们脾气暴躁，对吧？我们性格不好，我们缺少爱心，这些都是旧人的形象还在我们的上面。这是我们的旧人没有脱下来，我们不愿意脱。为什么不愿意脱啊？我们可能找机会我们还要回去，是不是？这个蛮形象的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心的是要顺服神呢，我们就要干嘛？我们就要脱去旧人，我们就愿意脱去旧人，我们把那件旧人啊，那个旧衣服，如果说这个关羽真正的投降了这个曹操，他会不会把他兄长给他的那个旧衣服穿在外面？他不会，他一定会把它脱掉。不但是脱掉了，当我们脱掉的时候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身体洗干净啊。乞丐如果把他的脏衣服脱掉了，他首先干嘛？他就要洗个澡嘛，对吧？洗了澡以后再把新衣服穿上，当干干净净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再把旧衣服穿上？他肯定不愿意把旧衣服穿上了啊。所以说就像我们要脱去旧衣服把身体洗干净一样啊，我们要渴望穿上新人呢，就一定能够穿上。那在这里说到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也就是说我们在脱旧衣服的时候要把身体洗干净，我们穿旧衣服的时候不太不舒服了，不愿意穿了啊。那这个改换一新，这个改换是谁去改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be renewed 啊，也就是说这个是个被动式，是谁来改换我们的心智？是神来改换我们的心智啊。我们愿意改换，我们求神来改换我们的心智，那我们心智就改换了一新，我们就被神啊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穿上了新人，我们愿不愿意再脱？我们再去穿旧人，我们合不合适了？就不合适了啊。当我们特别是姐妹啊，买了一件新衣服，你们穿上的时候，你们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照镜子，对不对？要照镜子。保罗呢，在接下来啊，他就用在以弗所书的4:25-32呢，就描述了穿上新人的以后应该有的表现。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穿上了新人，我们去照一下镜子。照一照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穿的上上穿合适，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旧衣服有一片在身上没有拿掉的，你就要拿掉，对吧？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没有办法仔细的来讨论这个穿上以后的表现，那我只能简单的这样的总结一下，弟兄姐妹回去仔细的去读这段圣经啊。那他在25讲到要弃绝谎言，26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27讲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28讲到不可再偷窃，要亲手做正经事，29讲到不说污秽的话，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第30 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31节讲到要除去一切的苦毒，32节讲到了要以恩慈相待。尽管保罗在这里用要或不要这样的命令啊，来让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也相信这就是主的命令，我们应当遵行主的命令。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是说在新人穿上以后的自然的表现，不是说我们按照这几条，哎，我去做了，我就真正的穿上了新人啊。如果你很自然的就做到这几点的话，说明你的新人已经穿上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穿上新人，你硬去做，也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宗教徒所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去按照基督教的教规教条去行，我们就行了，而是我们要真正让主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正的脱去的旧人，穿上了新人，让神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彰显，我们就自然的做到这一些。所以说，我们大家不要忘了常常的去照镜子，看到自己的新人呢是否已经好好的穿上了。如果发现了问题啊，发现了问题，我回去以后又和我太太生气了，生了气以后我就不理他，这叫犯罪，对吧？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怎么办？首先要去看看我的旧人是不是完全脱去了，我是不是我脱去了旧人以后啊，已经把心智改换一新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按前面所讲的去下功夫啊，我们把这个旧人呢对付了，然后呢，我们又求主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免得我们常常走回头路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恩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从罪中分离出来归你成圣，求你帮助我们脱去旧人，改换心智，穿上新人，使我们能够活出你仁义圣洁的形象和样式。愿主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